我们上一次看到了七章七节，这个他们摩西和亚伦头一次的到法老王面前啊，然后就说要以色列的神让摩西和亚伦来去找法老王，然后让法老王呢就。让以色列百姓能够离开埃及，然后去旷野里面敬拜神，然后当然神这个埃及法老王就不允许嘛。那不止不允许呢，还让以色列民呢，刑罚得更重啊。本来已经是做苦工了，现在呢，还这个法老王就交代他的工头不给以色列民草，他们要做砖要用草和在这里面嘛。那没有草，以前是埃及人供应草，他们就负责做就好。现在埃及法老就叫他们自己去找草，然后呢，你要花时间找草以后每天做工的量还不能减少。对，时间要越发的加多哈，本来已经是被苦待了，那现在呢更苦啊，所以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不止没有说因为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王，他们就可以离开埃及了，不止这样，法老王不放他们，还让他们苦上加苦。所以老百姓知道以后就叫苦连天了，他们就不再相信摩西和亚伦了，那也不相信摩西和亚伦他们讲话的神，然后摩西就跑到神面前来叫苦连天啦，那神一点都没有救他的百姓啊，对呀，啊。然后他就灰心了哈，他就不想去了，那不想去了。好，那当然这中间又讲过一些故事了哈，就穿插进去说当时候的以色列主要的领袖他们的家谱啊，所以虽然讲到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第六章的时候有讲。讲到流便，讲到西缅，然后讲到利未，没有了，其他9个支派也没讲了。对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主要重点不是在各个支派的族长，那主要重点呢是当时候神用的哪一些领导人啊？有摩西、亚伦，还有后来的亚伦儿子以利亚撒，还有。亚伦的孙子菲尼哈，这几个族长，他在介绍这几个族长啊，然后还有一个第一个闹叛变的叫做可拉啊，可拉啊，后来发现可拉呢，他就是摩西跟亚伦的堂兄弟，还亲的堂兄弟啊，那几个重要的领袖，他在介绍哈，对。然后这是第六章过去了，好，这些介绍完毕之后呢，然后那耶和华神呢，再度的跟摩西跟亚伦说话这样子。那摩西这个时候讲啊，你看法老王都不听我们了，你看我真的是左口笨舌啊，法老王怎么可以听我了？好啦，那神就再讲一次了。你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啊？那我们这个"替你说话"这几个字，上次有多思想一点点啊？对啊，那说亚伦应该做你的先知，你之于亚伦好像神一般的存在，亚伦就做你面前的先知，然后你摩西呢就活在我上帝面前啊，耶和华神面前，对。好，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上次又提到那个做先知讲道，那个先知这个字哈，这第一次被使用到哈，做你的先知。事实上， 无论是做先知名词，或者是做先知讲道动词，那基本上都是就是亚伦这时候的神用他的功用替你说话的，替你摩西说话的。那他要讲什么话呢？摩西啊，你从我耶和华这边领受你跟亚伦讲，亚伦就替你说话。那对，那事实上都是替神说话，所以做先知讲道就是替神说话，说神要你说的话啊。这是我们上一次就提到了，对，这样。那我们进行到7章8节开始吧，7章8节神要摩西跟亚伦再一次进到法老王面前来，我们从7章8节读到13节先，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说与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这70磅。”他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交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交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习俗照样而行，他们个人雕下自己的杖，杖叫变作蛇，但亚伦的杖成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阿门。
阿门，好，谢谢。这经文里面就都还是一样，就是摩西和亚伦进去皇宫里面找法老，然后法老就跟他们讲啊，对啊，既然你说你们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神耶和华叫你们来，你们行政神迹是吧？就这样讲啊，对啊，所以神都已经把当时候会遇到的情况都先跟摩西、亚伦讲了，来，那就第8节这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神迹吧？神都先想好了，对啊，我们的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未来的事情所以都先设想好了那你摩西该怎么办呢？你就吩咐亚伦把杖丢到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施行法术对，所以第10节呢，摩西、亚伦呢，听了这话就进去见法老了第二次了，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然后亚伦就把杖丢在法老的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了。第11节，于是呢，法老就照自己的博士和术士这边呢，你看到这个博士不是我们今天的博士学位的博士，就是学识渊博的人。然后跟术士，行法术的术士就是这种有知识的，然后也有见识的，然后还有这种术士行法术的人来。然后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一样行法术，为什么摩西、亚伦行的就是就是神迹？那法老的臣仆他们所行的就是邪术呢？为什么呢？因为那能力不出于神，不出于神，不出于神的那出于什么呢？就是出于邪基本上就是二分法，对，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样。神迹奇事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无论行出来的是使徒、耶稣自己，或是天使，他是顺从神旨意行的，所以那能力就是从神而来，所以那就是神迹。可是如果现在你看到了这种异能奇事不是出于神的意思的话，那没得商量了。既然不是出于神的意思，那就出于谁的意思啊？就是出于黑暗的权势，就是出于魔鬼撒旦，所以叫做邪术。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能够行我们人觉得的神迹奇事的， 事实上就是从这两个来源来，要么是神的旨意要行的，要么就是黑暗的权势要行的啊，所以就是没有中间了，没有灰色地带了，就是这两个。对啊，所以神的子民，你下一次在经历哦，好奇妙的作为啊，你要小心啊，那从谁而来的？做梦啊，梦见死去的亲人啊，你要小心啊，那谁来的？对啊，神的心意有没有让你死去的亲人就哇就不安息了，跑出来啊，到处显现，是不是？到处梦里面托梦，是吗？神没这个意思。不管你信不信耶稣，神的意思说这个人安息了地上的劳苦了。对啊，神没有要他出来给你托梦的，那谁出来托梦啊？我问你，魔鬼撒旦都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了，他装成我们的亲人可以吧？那简单的很啊，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太简单的事了。啊，为什么他要这样？他就唬你嘛。哦，我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老人家生前真的有这些事啊，他在梦里面托梦告诉我呢。魔鬼撒旦也知道你的事啊。那神的意思是啊，过世的亲人无论有没有信耶稣，他们都在阴间啊，就对啊，对啊，还没有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前的状态。对啊，要么就在亚伯翰海里，要么就在阴间 受痛苦。对啊，在阴间啊，他神没有这个意思要他出来跟你托梦跟你显现啊。那有呢，那你就想一想，那个有托梦到底是谁啦。这里跟你讲，也用邪术照样而行，能够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不止上帝啊，我也可以啊。神造他们是大能的天使啊，对他们来说，对装作我们的亲人的声音，讲述我们亲人过去的这些事情，对啊，他讲的可能比你记得的还清楚呢。那魔鬼撒旦在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啊，也用邪术照样而行啊。只是你回到圣经里面，你知道神的心意要没有要我们交鬼的。死去的亲人，他没有，神没有要他出来给你托梦的。那现在有了，你经历了，那是谁啊？对啊，就是用邪术照样而行啊，魔鬼撒旦来的啊，就很简单，就是这样。十二节，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啊，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什么意思？神的能力永远是大过魔鬼撒旦了、神自己行的这个神迹奇事能力大过、行邪术所行的、那吞掉这个就讲你权柄没法比、第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神之前都说过了，对啊，神使法老王的心刚硬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神在找理由啊，光明正大的理由啊，在刑罚埃及人，刑罚法老啊，因为他们四百年都在得罪神，都在虐待以色列民。那神给以色列民应许是，那咒诅你了，我就要咒诅他。神要替他们出头啊，所以啊，找理由给他们出头，对。因为刑罚不够重，不可以的、因为他们虐待以色列民虐待太久了哈，对，更何况他们这个拜偶像拜了多少啊？所以神是借着这个机会在刑罚埃及人啊啊啊！所以正如耶和华所说，神都跟摩西、亚伦讲了，不是一两次啊，对。不是刑罚他们一两次就可以的，不是啊，讲明白讲清楚的，你很多次啊，对，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法老王心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今天你怎么知道这些作为是出于神？因为神说过，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整本圣经，我们的耶和华神是自证，他一点都不虚无缥缈。你越看旧约圣经，越看到神的奇妙作为。我们的上帝不给你空间让你觉得那是玄学，不给你那个空间的，跟我们人想的那种神秘的宗教不一样，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神很清楚的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他跟那些邪灵不一样。所以你很可以说，让你觉得很神秘的，让你觉得哎呀，那些让你觉得很玄的，哎呀，说不出什么样根据的，都是出于邪灵。因为我们的神是自证的，他用他的作为，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来证明他自己的存在，来证明他自己，这是他的作为。他告诉他的仆人，就好像跟摩西亚伦说，正如他所说的，他的仆人所尽力的，正如他所说的。我们的神是清清楚楚的，自证的，一点都不玄乎。他知道玄乎其玄的时候，就是魔鬼撒旦利用你的时候。我们的神很聪明的，好不好？对啊，魔鬼撒旦的这个如何的诡诈，都在神的算计当中，好不好？他知道的。对啊，他知道我们人太软弱了，随便忽悠两下，哦，又玄乎其玄，哦，奇妙的能力，哦，讲的很有那么一回事，一下子就被骗了。神知道，人太容易被骗了，所以神对于神的子民的带领一定是清清楚楚的，一定，他不会留一个空间让魔鬼撒旦那边介入。对，一定是清清楚楚。你怎么知道清清楚楚？话，神说话，你不要等不及神说话，自己就开干了，然后去抓一些神玄乎其玄的巧合啊，玄乎其玄的这些东西。你没有神的话，所以你越干就越玄乎其玄，魔鬼撒旦就从这里面来搅扰你了，越玄乎其玄。对，不要忘记我们的上帝啊，道成了肉身的那个道，他本身是神啊，宇宙万物运行的真理，那逻辑的源头啊，所有是非逻辑的那些源头啊，是上帝自己，清清楚楚的。对啊，我们的上帝是清清楚楚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啊。对，好，我们神是自证的啊，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我们看下去了。对啊，那怎么办呢？来，对，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十四节看到二十四节，十四节看到二十四节哈。来，谁来帮我们读啊？十四到二十四，谢谢。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若向你固执，在坑中本性去，命令左丞，命令左丞到出来往水边去。你若往河边迎接他，手里又拿着那边过手的杖，对他说：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我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有腥臭，埃及人就要沿河吃着河里的水。耶和华休以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衣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衣上，就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母体中、死体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做 耶和华所吩咐的信。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又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阿门。
阿门。好，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啊，满了七天。这就是应该算是第一个灾了。对啊，水都变成血的灾啊。对，神在刑罚埃及人，等于是头一个刑罚啊。啊，好，那我们来看了里面的内容。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天早上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神都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他知道明天一大早法老就会去河边，所以呢，摩西你就去河边去等，去迎接他，然后手上拿根那根变过蛇的杖。然后呢，摩西啊，你就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你有没有发现呢？每一次这个摩西要见法老王，始终神告诉他都是这样讲话的。耶和华希伯来的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每一次都一样，你不烦吗？对啊，久了以后你都知道啊，是啊，神达到目的了。这个模式久了以后你就知道，对，你就知道，摩西过来找法老王不是出于摩西自己，实在是神告诉摩西来，他才来。神告诉摩西来，他就来。摩西应该是神第一个使用来告诉百姓话的人，所以他是头一个范例。以后神所有差派的先知都是这样的模式，清清楚楚的，耶和华希伯来的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啊。所以怎么样的情况神都会跟那个先知说，然后要说什么话，对，先知该向那个对象说什么话，神都会先说好。为什么那么麻烦？不是大概一个主旨你去发挥就好嘛，讲了一个重点，然后你人去发挥就好。不是，头一个先知，神用头一个先知的出口，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他，你要这样讲话，你就这样讲就好了。这个是范例，这个是榜样。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好，出埃及记完毕之后，开始看到这些先知书，这些先知们，神使用先知们都是这样的使用法。神没有说，哦，你这个先知啊，你文学造诣不错啊，啊，我告诉你那个主题啊，你自己去发挥，写篇文章啊，讲个弄个讲稿，就照你的这个文学去发挥啊，你很有造诣嘛。很会写文章嘛，神从来没做这事。到后来，即使是使徒们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耶稣告诉使徒， 你要传道的原则清清楚楚，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教训的，吩咐他们遵行。完毕了。神没有叫使徒自己写奖章啊，自己用自己的文采去发挥，没有。你就纯粹是一个忠实的话语的传递者，你要传什么话，好好的照神跟你讲的去传就好了。对，神不是要凸显你这个人多有文采，你做这个人多有才华，神没有要把荣耀归给你这个人啊，神就是要一字一句的你照搬就好，最好就是这样一字一句的把它讲清楚就好了啊。所以啊，第一个案例啊，神使用先知的第一个案例都是这个样子啊。后来世代的先知，乃至于再接下去新约时代的使徒们，都是这个样子。来啊，好，所以法老就对摩西了啊，你明天那个法老王会出来河边，你就在那边啊，迎着他去啊，然后呢，拿那个手中的杖，因为那个杖啊，要施行神迹用的，对啊，要拿那个手杖啊去，然后说的话，神也都让他想好了啊，你要这样，摩西啊，你要这样对法老说，第十六节，耶和华希伯来的神。啊，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连这个责备的话，神也帮摩西想好了。到如今你还是不听。十七节，那现在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中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直接讲的话哈，我要用我手里的杖，请问这个杖在谁的手里啊？这个杖在摩西的手里吧。结果摩西现在讲出来的话，耶和华这样说，我耶和华要用我耶和华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不是摩西用摩西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啊，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要抠字眼在这里？因为你真的奉耶和华的名出来，然后现在耶和华神都把那个要讲的话，每一个字要做的动作都跟你规定好了，你照做就等于神自己做。一般人眼中是看不到上帝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分辨啊，上帝在哪里啊？啊，可是这个动作做出来，你这个照神做的做出来了，神照神交代的做，你做出来就是神自己做了。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的，那人就是爱我，爱我并我无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些人看不到耶稣啊，他之所以会体会到耶稣，就是因为你中间传话的人，就是这些传道的人啊，你就照耶稣的话做，做出来的结果就能带出耶稣的话的能力，那一些人看到的就是耶稣能力的显现，他就等于看到耶稣了，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神从来没有让他的神的仆人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才能，按照自己的 自己的想象去发挥啊，不是啊，神要他的仆人就是忠心两个字，你神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神告诉你怎么样你就把那话传清楚就好了。神最强调那个忠心，为什么？因为神要看到那根手，拿那根杖的那个手是神自己的，不是摩西的，你懂意思了吗？为什么神要这样抠字眼啊？对啊，要我们这样抠字眼。我要用我手里的杖，真的摩西正在讲话啊。可是他这个时候他的我不是讲摩西他自己啊。为什么？因此你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所以真的，摩西他必须是每一个字都照神的交代去把它交代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这个公争过中间的过程，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那个能力出来的时候，人家可以认清楚是荣耀归给耶和华神，而不是摩西。所以作为一个神的话里面服侍神的工人来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要把握的东西。神从来没有要用你所谓的属灵恩赐在发挥你自己的演讲、你自己的看法、你自己的神学。神从来没有，神就是要你按着神的话，很忠心的去把它表达出来。这样就带着能力，这样就会带着能力。对，因为这个人看到的是神的作为。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在会堂里面传道，这些人都稀奇啊。对啊，耶稣讲道仿佛有权柄的人呐，不像文士，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照神的心意啊讲啊，他就单单就照神的心意而已。而文士呢？讲口述律法，很多都是人的应用，人的发挥，所以人的发挥到后来，对啊，没有权柄。哎，有一些人很会演讲，好多人也喜欢听，对不对？演讲啊，那跟神没关系嘛，演讲嘛，是，他也能够所谓的激励人心，他也所谓的让你听起来好像也很舒服，很像真的找到人生方向答案。可是没有神的权柄啊，那没有神，因为神的意思，他讲的这篇演讲跟神无关，怎么可能会有神的权柄？换句话来说，他很能够打动人心，可是那个打动人心的能力不是出于神啊。人讲话可以讲得很棒啊。很能够激励人心，是的，可是没有权柄，没有神的权，所以神的权柄这件事情跟人觉得他讲得很好是两码子事啊。那什么权柄？你在讲什么？你今天如果真的神的话有出来，神的意思被人理解的话，他只要顺服，这个听到的人只要愿意顺服，他里面有信的心。这个神权柄的话，就能够带着能力帮助到他。可是人的演讲没有神的权柄，可是很有说服力哦。他也让人觉得能够指引方向。可是你试试看，你做做看，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能力，对啊，没有办法那个经验复制，对啊。没有办法的，因为比如说，你听一些心理学的讲座，你听一些教你如何投资理财的讲座，都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事情，对不对？讲得很有道理，你回去操作看看，那个经验是没有办法复制的。跟你讲得很有道理，那个演讲的人，对啊。他可能自己曾经经历过，所以他能讲得出一些东西来。可是他的经历没有办法复制在你这个要学他的人身上，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讲的东西不是神的道，他只是让你觉得心里很舒服，他就觉得很有方向感。我也可以试着去操作看看，反正人跟人中间经验分享嘛。可是真的你去操作的时候，不打准的，不打准的。可是神的道不一样，今天你这神的道，你是教明白，听的人也听清楚，你照着神的道做，那可以经验复制的，因为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啊，差别就差在这里，不是你听的当时有没有道理，而是你真的照着做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复制那个经历啊？有权柄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那是出于神啊。今天你体会到神的话，真的带着权柄向你诉说的时候， 你领受的用一个领受神的权话语权柄的心，然后你有顺服的心，耶稣答应你了，他要向你显现的，有了耶稣的命令，那就遵行耶稣要向你显现的，所以这种经验是可以复制的，这叫神的权柄啊。从一开始，神呼召耶和华神呼召埃及啊，呼召摩西亚伦，就是这样的模式。你会遇到的处境先跟你讲了，然后摩西在这个时候经历了，哈哈，真的，早上一起来到河边，真的看到法老王了，他的信心就得到建造。对，所以这里面每一个心思，神的每一个心思都是非常非常，怎么讲，美好的。他是真的是全知的神啊，这里一个每一个环节他都思想过了，然后你就照着做就行。那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你就可以体会到神的话是带着权柄，做的人信心就得到建立啊。所以摩西真的照神的话，真的照着这样做，他越做就越有信心。同样的，这是摩西刚刚服侍的时候啊，摩西跟亚伦刚刚服侍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也要被建造的。所以神同时间在做很多的事情啊，对，好，所以是神自己拿神自己手里的杖，所以那个时候不再是摩西手里的杖了，而是神自己了。摩西像演行动剧一样啊，他就好像是代表神一样啊，对啊，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你法老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也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所以在这里，神交代摩西的，连话要怎么讲，他都清楚交代出来。目的是什么？啊，目的有好多个面向，不过这里面文字上面直接跟你讲目的，你因此你法老必知道我耶和华是耶和华。经历过这些神迹奇事，神自己的作为，目的就是让你法老知道，啊，这眼前的摩西亚伦不是只是摩西亚伦。是他背后差派他们的耶和华神。神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法老王知道耶和华神是神啊，所以做这个动作。当然，他还有其他的目的，神还有要刑罚啊这些，还有其他。不过，让你知道，对啊，是神自己在整件事情的背后，要让你知道，透过这种方式。神在得荣耀，让你经历的人清清楚楚知道，那背后的权势是耶和华神的权势，让你清清楚楚知道，一点都不玄乎的哈啊！18节，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也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我想这就比较平铺直述了哈。对，然后继续。19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和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把埃及遍地，无论是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啊，话讲完，一方面告诉法老王。对，手中的杖，这是神的杖，手是神的手，摩西只是一个替代啊。击打河中的水是变血，然后告诉亚伦，把这根杖呢伸在所有的水上，啊，是不是啊？亚伦要花大概1个月。跑遍埃及的所有的河流、池塘，然后伸那么一次， 不是啦，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你只要让人家看到就好啦。木气石气松，对啊，水都会变作血。啊，亚伦，你就负责去有一个形式去做那个动作，在可能是啊尼罗河哪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那个杖就伸出去，伸在水面上，然后水面就变作血。你不需要坐飞机，你不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走到各地哦有池塘的地方都要伸那么一次，不需要。那神在强调什么？神在强调，今天神要的作为，不管你多细的地方，不管你多远的地方，神要的作为马上就做到。摩西啊，告诉亚伦，你只是亚伦那个把那个杖那个动作要做而已，那个做那个动作让你看的，什么意思啊？只要你顺服，你顺服，没有那个动作，你就看不见人的顺服的配合，人的信心顺服的配合，你必须要那个动作。那所以交代了，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上。如果亚伦偷懒，算了，那么多地方，我也不知道是杖要伸在哪一个地方上面。对呀，如果真的每一个水潭都要伸的话，我花两个月到处找水潭，是不是？如果他多想的话，他不做也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神的做事都要人信心配合，这是神的旨意啊。那，他要人信心配合的啊，他要强调这个啊。啊，所以啊，所以一定亚伦一定要拿那个杖，有那么一个动作要伸在水面上，代表顺服。对啊，神透过啊他的仆人行神迹，他的仆人一定要有那个顺服的心。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事嘛。有那个动作，就看到一个顺服的心了。啊，就看到有那个信心的成分了，所以神就欣然的行他的奇妙的作为。对啊，耶稣叫一个生来瞎眼的来，用口水跟泥和一和，弄到他眼睛上面去希罗亚池子去洗，干嘛多此一举啊？耶稣可以，你好了就眼睛就看见了，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信心的配合啊，要有动作的，要你的顺服的啊，这太重要了哈。对啊。要不然每一次看到神的作为都是神叨叨的、玄乎其玄的、啊，不是的。我们的神做事是有道理的，你要按着他的理，对，按着他的理，那是清清楚楚的哈。好，20节，摩西和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啊，太重要了，对。你就是这两个仆人的顺服啊，然后亚伦就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也死了，河也腥臭了，全部都照神的啊，神所曾经吩咐过的实现了，来。在埃及人也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到处都是血，有水的地方全部都变成血。22节，埃及行法术的，哇哦，也用邪术照样而行。对，哇，我们人如果没有这一句话，22节，哇，只有神能够行神迹了，错。22节告诉你，不止神能够行这种大神迹，对，这些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一样能够用把水变成血。啊，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了，法老王刚硬以后怎么办？老百姓就倒霉了。法老王很潇洒。你能行，我的术士也能行。23节，他转身进宫了，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潇洒吧？为什么？老百姓是怎样子苦啊？这些人不管的。对对，老百姓就倒霉了。24节，埃及人都在河里两地挖地，为要得水喝。法老不用自己挖地，他有手下仆人帮他挖好了。 其他老百姓是没有仆人的，他们就是仆人，要水喝怎么办？自己挖，苦到百姓了。对，好，他们不能喝河里的水。25节，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7天都这个样子。对，7天都这个样子。好，第一灾过去了。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灾，有疑问吗？有分享吗？好，没有的话，我们接下来第二灾哈，蛙灾。我们从8章的第1节，读到第7节好了。8章的第1节读到第7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陈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钻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注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这样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阿门。
好，那谢谢长姐妹。蛙灾啊，其实跟前面的第一灾啊，这个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一样哈。对啊，只不过现在变成青蛙了啊。对，好，那还是同样的8章1节哈。耶和华吩咐摩西哈，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他们去，我耶和华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薄面盆，又要上你和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一模一样的啊！神已经把台词想好了，就让摩西照着讲啊。我耶和华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情，进到你的炉灶，进到你的薄面盆，到你的身上，你满身都是青蛙。神自己说的，你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青蛙，我是很难以想象啊，生活里面充满了青蛙，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了？对啊，到处都是青蛙，对，炉灶、灶台、煮饭的东西上面是啊，锅碗瓢盆全部都是青蛙，你的卧房里面棉被上面全部都是青蛙。那太可怕了哈！对，糟蹋你的事情，然后继续，神又继续讲下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来，对，你想想，摩西很忙啊。一方面，他要记住神跟他说要对法老王说的台词；另外一方面呢，跟法老王讲完后，转过身来就对亚伦说了，好。”神没有直接对亚伦说，你有没有注意到？神立下来的规矩，他自己都守的，那么麻烦，对呀、啊，为什么不多几个传话人呢？不要让一个人累着啊！不，神选了摩西就是摩西，摩西在亚伦面前就像神一般的存在， 神不会直接跟亚伦讲的，一定要透过摩西，这是神设立的管道哈。对，是神的坚持。从摩西、亚伦他们的侍奉都是这个样子，没改变的。我们的神立下旨意，他不改变的。对啊，好，摩西，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好，所以前面已经有一次了哈。对，对啊，水变血嘛，就是亚伦把杖伸在埃及的诸水之上，前面已经有一次了哈。这一次呢，对，前面满了7天，7天都是水是血了。那现在呢？7天过去了，换青蛙。亚伦又把杖伸在埃及的诸水之上，就照神吩咐的哈。对，然后青蛙就上来了，然后就遮满了埃及地。呵，8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啊，耶和华神怎么样行？行法术的也能怎样行？叫青蛙也上了埃及地。哇！好，所以神告诉摩西怎样做，摩西就怎样做。神告诉摩西，告诉亚伦怎样做，摩西就告诉亚伦怎样做，然后亚伦就照样做。这不是废话，这是神要基督徒这样活着的，就是这样活着。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对啊。新约时期，主耶稣教导门徒：“凡我所吩咐你的，教训他们去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从来没改变的，这些神的启示，这些神的话的传递教导，从来没改变。那第八节哈，法老王的反应，第八节到第11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法老
法
啊，你走吧，你走。
好，谢谢。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是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阿门。
好，谢谢张姐妹。好，跟第一次一样啊，对啊。哦，第一次满了7天，法老就是很帅哈，对啊，对，也没有说多说什么。7天过去了，水又变成水了，不再是血了啊。那第二次不一样，第二次青蛙遮满了埃及地啊。法老和他的臣仆啊，这个家里到处都是，身上全部都是啊青蛙，所以他受不了。好啦，行法术的也能够搞这个青蛙上岸，那问题是，这个青蛙上了岸去哪里呢？行法术的没辙了，没辙了。对呀，如果行法术那么厉害的话，可以叫青蛙上来，应该他们应该也可以叫青蛙退去嘛。 就你看到了，就是没辙了，行法术的没有办法叫青蛙退去，那怎么办呢？那法老只好找摩西来了。好，第八节，法老召了摩西和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法老王？他一步一步认识，多认识一点啊。对啊，请你们求耶和华，他开始称耶和华的名了。这边看到就是摩西和亚伦，他们真的完全照神的意思做的结果，就真的是神的名得荣耀。对啊，法老王这时候他也清楚。能够有这些神迹奇事，不是摩西、亚伦行的，而是耶和华行的。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的传福音、传道，能够真的，你就是单单的传神的道，那一些你传道的对象啊，不管他信不信，他都能够因着你照神的意思传，他。去了解这背后的是耶和华神自己，你成功了。摩西和亚伦这时候他成功了。法老王看到什么？他知道这些神迹奇事的能力不是摩西和亚伦的，他联系到的是背后的耶和华神。不管他信不信，他始终都没信了，可是他逐渐的就联系起来了，成功了。所以你真的照。耶稣所吩咐的，你叫人家遵行的话，人家很清楚知道这是耶稣所吩咐的，你不过只是照讲，得到的果效会是怎样？就是不管那你福音的对象他信或不信，他都知道不是出于你个人，而是出于写这本圣经的神。对呀，所以一步一步铺设，让听你传道的。那一些人荣耀是归给神，成功了，感谢主啊！对啊，要不然，哎，对啊，他们分享起来，哦，你讲的真的好好，好佩服你啊！完蛋了，窃读了，窃取了神的荣耀，对啊。好啊，那现在法老召了摩西和亚伦，说什么？请你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那他现在也认真来面对诉求了啊，让你们去祭祀耶和华，因为他们原来的诉求就是这样嘛。对，你真的是照神的心意传，不打折扣的啊，对啊。不添油加醋的，就是神的心意的话，那就是神的荣耀。哦，换句话来说，我们打了折扣，我们用人的心想法去渗进去了啊，对呀、啊。到后来呢？到后来我们就模糊了焦点，听我们传道的人，他们的焦点就不在耶和华上，而在你这个人身上了。对、啊，付代价哈、啊，对、啊，嗯。好，诶，不错嘛！这次法老王有一点态度上改变了嘛？居然来求啦，请你们求耶和华啊！好啊，那我就让百姓去祭祀耶和华，焦点变了啊！哎，有点进步啊！那第九节，摩西就对法老说：“随便你吧，任凭你吧。”我们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啊？什么时候祷告啊？什么时候你想要让青蛙离开你啊？什么时候除灭青蛙，让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啊？让青蛙只留在河里啊？当然越快越好，现在啊。不过法老说明天，摩西就说可以吧，照你的话，好叫你知道没有像我们。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等我相信摩西也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神就是要埃及王、法老王，要以色列的众百姓 都能够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伟大，耶和华我们的神的独一性。啊，神的心意就是要突出这一点，好叫你知道，没有像我们一，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没有任何的权势像耶和华我们神的，没有任何一个偶像像耶和华我们神的。我们的神最大啊，归荣耀给神啊！对，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法老知道。我相信这是我们传福音也好，或是遇到这不信的人跟你辩论也好，神容许传道的人跟他们有这段对话，神容许的，那是神的恩典要领到他，目的就是在这里，让这个人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大，换句话是讲，神是最伟大的，没有任何的权势跟他一样大，没有。啊，让你经历这一些，就是为了让你了解这件事。对，没有任何的权势比耶和华我们的神还大。11节，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和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青蛙要离开你了，和你的宫殿，所以12节到15节哈，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去行，哎，这很有意思啊。当忠心良善的仆人照耶和华的话去行了，这个时候忠心仆人向神的祷告蒙垂听，然后所祷告的内容，神就照这个祷告的内容去行。你照神的话，对，去行，因为我觉得你顺服神的话。好，你现在祷告对不对？只要你祷告的合理，神就照你祷告的应允你。你看到了没？对啊，一呼一应啊，有来有往，人跟神中间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吗？神有话下来，你照神的话去行。对啊。你就体会到神的话的能力，你这个顺服的神的子民，太好了！你这个时候心里有所求，你跟神祷告，只要你祷告在神的心意，神就照你求的给赐给你，一起一应，有没有看到？要感谢主哈！我们的神喜欢跟我们一起一应，有来有往，对。好，好啊，那神就照摩西的话去行哈。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就都死了。14节哈，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了。那青蛙死了嘛？啊，成堆啊，像山一样啊。15节啊，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来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对啊，神之前早就告诉摩西亚伦了，神会使法老王心的刚硬了。他们表面上，法老王表面上好像同意啊，让你们去祭祀耶和华，结果反悔，这些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对，第二灾过去了。第三个灾，尘土变成狮子的灾。来，16节读到19节，谁来读啊？谢谢。
感谢主，我来读。耶和华
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筛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筛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要变成筛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筛出筛子来，确实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筛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嗯，感谢主。
阿门，狮子哈，或者说跳蚤哈，对，哎，谢谢啊，对，全身有狮子，那是怎种滋味啊？跳蚤，那你全身痒，对不对？痒死你啊，有死又死不了，痒死你，对，很惨啊，哎，可是呢？看起来法老王心里刚硬了，啊，他不怕这个啊，所以这比较特别的。前面的前面两次啊，对啊，摩西、亚伦啊，神让他们怎样行，哦，水就真的变成血了，行法术的这样子。青蛙啊，把青蛙招上来，行法术的也招青蛙上来，那只不过他叫不回去而已哈，对。没办法治那么多青蛙，让他们死啊，那没办法。那这一次呢？对，神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真的去击打哈。然后呢，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好，有话下来了。”神告诉摩西，摩西就告诉亚伦，那亚伦就照着做，伸出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尘土就真的变作狮子，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好可怕，尘土都变成狮子了，到处都是狮子，好可怕。对，18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伸出狮子，却是不能。于是呢，在人身上伸出都有了，这是到处都是狮子。这行法术的这个时候没辙了，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啊！这些行法术的没有办法靠魔鬼撒旦权势也这样行啊，行不出来了。哎，法老王心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的，哎，一样，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看来失灾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吓到法老。好，最后啊，不是最后了，接下来苍蝇的灾。我们先从20节读到25节，20节读到25节，来，谁来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
好，
西说。
谢谢，谢谢阿姨。 好，啊，这个是苍蝇的灾啊，啊，基本上跟那个青蛙的灾差不多哈，哦，对，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歌山地有没有啊？歌山地有没有？有没有苍蝇？神刻意这样做的，对啊，所以神告诉摩西啊，法老王又来到水边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还是站在他面前一样，对啊，神都知道法老王明天要干嘛，对，你就去那边堵他，然后呢，就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百姓去，我好去侍奉我耶和华。你若不容我耶和华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身上，进了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方都满了成群的苍蝇，到处都是苍蝇。可是22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两个世界，对。都在埃及里面，可是埃及人住的地方全部都是苍蝇，哎，歌山地却没有成群的苍蝇，哎，为什么？为什么这种差别，让你知道，让你看到，好叫你知道我是耶和啊，天下的耶和华。这些神迹奇事的目的哈，都是要让法老还有埃及的百姓认清楚一件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天下的神，不是只是某个民族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宇宙万物的神，是真正的神。其他各民族文化里面讲到的神，没有一个比他大，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神。啊，所以为什么这是神迹奇事？神一直讲，一直讲，告诉法老，告诉法老的臣仆，告诉埃及人，一直讲，一直讲，讲了10次啊，就是让他们能够区隔出来。那一方面也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区隔出来。今天向你老祖宗显现的神，不是一般民间宗教的神，是天下的神。那你怎么知道口说无凭啊？所以让你经历咯，让你经历耶和华神到底是谁啊？苍蝇居然自动可以分2半啊！这个地方满是苍蝇，苍蝇成群，对啊，成灾了。哎，可是歌山地呢，没有成群的苍蝇，1只2只可能有，可是不会成群。那么清晰的分别出来，好，就是这个分别这2个字，23节。我要将耶和华我的百姓和你法老的百姓分别出来，苍蝇在哪一边就分别出来了。对，没有苍蝇的，没有成群的苍蝇这边就是我的百姓，啊，到处都是苍蝇的，那就是你的百姓。明天必有这神迹。好，时候到了，明天了，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苍蝇啊，粘在这些食物东西、这些吃的东西上面，变怎么样？它在下蛋，它在产卵。对呀。你苍蝇多的时候啊，你没两下，这些食物就烂了，烂了你就开始看到那些苍蝇的幼虫，叫做蛆啊，就到处都是蛆，成群的苍蝇就败坏了。25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这地，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他终于软化了哈，受不了了。到处都是苍蝇，成群的苍蝇，打不完，打不死。 啊，你注意啊，法老说，在这地不就是不能离开，在这地既是你的话，去，在这地不能离开。啊，那摩西的回应是什么呢？来，我们看到26节读到32节，26节读到32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显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司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允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允百姓去。
好，
阿门。
谢谢邢姐妹。所以原来法老律师好，你可以祭祀耶和华，可以的，而且不要离开在这里。摩西的回应这样本不相宜呀、啊，跟我们原先讲的不一样啊！因为呢，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件事啊，行在这一边的话，对啊，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所以这不相宜那为什么埃及人会厌恶祭祀耶和华神呢？因为他本身不信嘛，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民族的各种偶像神啊，对，本身就讨厌这个以色列人了，本身就讨厌了，然后讲起这个以色列人呢，他去祭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哦，他们就拿这说事，讨厌嘛。那摩西当然就找个这样的理由啊，不行不行，哦，那你这在他们面前做这事情，不过就大大得罪他们嘛，他拿石头打死我们啊，干扰我们的祭祀了嘛，不行不行。27节，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然后重点是什么？不是摩西想出来3天的路程，不是照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司他，照神的吩咐，这一样。摩西不是他的心态不是哦，赶快找个理由搪塞了，我们赶快去办我们的事。不是，神的心意是怎样？不管你怎样的处境，神的心意都是要人认识他。所以他一定要表达得非常清晰，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即使在不信的人面前，也是要这样表达。哦，他不信啊，反正他不信，无分无关，所以我们算了，我们算了，赶快找个理由忽悠过去了。不是，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会不会信呢？神要你做的就是，不管那些人信或那个不信，你把神见证清楚，你所做的都是照神所吩咐的。即使他不信，你也要表达你的立场。我做的不是我想要做的，是我的神吩咐我做的。这叫为主做见证。基督徒，你的生活当中， 对啊，神喜悦的就是你没有放弃任何机会来表达你是一个荣耀神的人，你是照神所吩咐的。啊，他听了，他不信，他打死都不信，没关系，至少他听到了，有这样的对他来说就是蠢人，所做的事情都是要照神所吩咐的。让他有机会看到神的子民，真的所谓神的子民，就是顺服神的话的人，这叫真正的神的子民，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对，好，28节，法老说什么？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太远哦。我还要继续辖制你，我还要利用你哦。你最好不要跑掉哦。求你为我祈祷哦。他居然说得出这种话，求你为我祈祷。慢慢的，法老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越来越多了解了，所以看他的讲话当中，虽然他一样心刚硬，虽然他一样要奴役以色列百姓，他讲话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他一步一步对神更是认识更深了，更清楚了。之前这个耶和华神是你们以色列的人的神，跟他没有关系。不管他有没有暂时答应，反正跟他没有关系。这一次呢，他尝到厉害了。求你为我祷告，有没有？他对神的认识更进一步了。你也可以为我祷告啊，对啊。显然你的神能力还很大，对啊。又是水变血，又是青蛙，又是狮子，现在来个苍蝇。这个神，你们的神好像呼风唤雨。这又表达一个摩西跟亚伦当一个中间神的传话人，他们扮演的非常成功。所以法老王对神的印象越来越深刻。其实这就是传道，你照神的意思传，目的就是把人带到，即使像法老死都不会信的，让他越来越知道神。你成功了，感谢主。对，他越来越知道神，照神的心意，真的就照神的心意。对。后来会认识神的人，会信神的人，他之所以能够认识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传递的人，就像摩西、亚伦这种传递的人，真的就照神所吩咐的传得清清楚楚。所以后来信的人，他能够信得清清楚楚。那如果后来信的人信得不清不楚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了哈？因为中间传的人就是传不清不楚的嘛，所以他才会不清不楚。来，现在连法老都一步一步慢慢清楚了，求你们为我祈祷。对，好，那摩西就说了29节，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先讲清楚啊！你法老不能再反悔啊！啊，事情过去了，你又反悔了，又不让我们百姓去了。先讲清楚啊！30节，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来。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对啊，到头来他还是硬着心，不容百姓去。神的作为，神的作为，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让法老、他的臣仆、他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到后来就不得不承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那么厉害。当然，他们都没信了，他们只能用厉害。 很伟大，他都不敢讲，也不会去讲，可是那么厉害。那至少，啊，好啊，苍蝇的灾又过去了，可是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第九章了，瘟疫。来，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圣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叫强了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天家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种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是。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率至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阿们。
阿们。谢谢侯姐妹哈，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灾越来越严重了哈。啊，对啊，现在牲口、马、驴、骆驼、牛群、羊群。重重的瘟疫啊，啊，然后呢，又是分开来。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哈、啊、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人的一样都不死，所以瘟疫只发生在埃及的牲口，对，以色列的牲口一样不死。然后神还说清楚了。定了时候，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明天就是明天，不是后天，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时间定好了，用这种方式让法老、让埃及的臣仆、让埃及人看到，神说了就一定实现，而且就照他说的实现。神在自我介绍，透过这种过程让人自我，所以我们的神一点都不玄的，他要做的事他会讲清楚，目的就是让你知道，让你认识耶和华是什么，他就是让你信得清清楚楚的啊，对啊。所以第二天耶和华果然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全部照神的心意，对对，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所以法老一打发人看，就哪里知道啊？啊，以色列人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啊！看到神迹了，可是他就是不要。法老心里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所以瘟疫的在牲畜起瘟疫的灾，那接下来呢？人身上、牲畜身上要起疮的灾啊！来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谁来读啊？
那我来读吧。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磅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这灰要在埃及全体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刑法书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阿们。
阿们。好，谢谢邢姐妹。炉灰哈、啊，这炉灰啊，扬起来会变作尘土，然后呢，在人身上、牲畜身上呢，就成了起泡的疮。起泡的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长过疮哈，我小时候长过，那巨痛，好痛，在我额头上一个长像癞痢头一样长一个疮在那里，然后那个疮呢，后来要怎么消下去，你就把里面会化脓啊，疮会成熟啊，像果子成熟一样，里面那个化脓了以后呢，要把它挤出来。把那个脓头给挤出来，还没有成熟还挤不出来啊，一定要等它烂到起脓发脓了，然后这个烂掉，然后才能够挤出来，把脓头挤出来以后就好了。疮很痛的，平常就隐隐作痛啊，对啊，那可是你等到你要挤出来的时候，那是那个痛的，你哎呀哎叫的痛啊。好了，现在去取几捧炉灰，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那一扬起来以后，就大家开始长疮了，就在人身上、牲畜身上都起了成了。起泡的疮有没有包括法老啊？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包括了法老王身上都有这疮，疼死。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啊，你不得不佩服啊，法老王的心刚硬到这种程度啊，痛死他也继续刚硬下去。对啊，家里的牲畜死光了也继续固执下去。神做的，神使他心里刚硬。对，耶和华使法老心里刚硬。你早早让他们去啦，把法老王心软下来好啦，让他们去啦。那刑罚就变少了嘛，不行。他们曾经虐待以色列那么多，肯定要让他们继续受刑罚。耶和华使他们心刚硬，使法老的心刚硬。好，接下来哈，九章十三节读到十九节，豪灾，来谁来读啊？谢谢，十三到十九。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之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
好，谢谢，谢谢一心。好，豪灾。好，我们看神怎么讲话哈。神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身上来，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神一直都是这样的作为，他的作为呢就是要让全天下知道他，因为他本来就是独一的神嘛，所以他只不过是让全世界的百姓有机会来认识到他本来就是神。所以做这些事情，做这些大作为，真正的原因就是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没有讲出来就是你现在正在拜的都是假的，没有像我的嘛，那他们 都是假的啦，对啊，都不是真正的神了，是假的。所以我们上帝从头到尾的作为都是这个样子，神是自显为义的，他把自己是谁显明出来的，对。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如果神真的要责罚的话，真的要刑罚的话， 这些地上这些有罪的人啊，哪里站得住啊？神还要那么麻烦，这个灾一个灾一个灾慢慢的来介绍他自己让你认识他，不需要嘛。可是然而神却是这样，对啊，神如果神真的要刑罚你瘟疫啊，各样的刑罚，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不是的，十六节哈，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当然这是对法老王讲的，如果神真的要对付你的话，你 哪能够存留在这个时候啊？早就除灭了。哎，可是呢，我耶和华神叫你法老王存立啊，是有目的的，是有特殊目的的，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在这个案例上面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啊。神让法老王经历这一些是为了使神的名透过法老王传遍天下。对，所以神始终都有一个让天下的老百姓知道他是谁的用，包括今天你是基督徒，对，神就是有这个心意，在你生活周遭的其他不认识神的，神就要透过你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神，就是透过你，这是神的心意啊，你经历神特别的作为，大能的作为，对，就是你，神就是要用啊，神要借着你显出神的大能，并且借着这件事，大能显出来的这件事，使耶和华神的名传遍天下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吧，下一次从十七节开始接上来哈，神在责问法老王，你还向我百姓自高吗？不容他们去吗？对对，逃灾啊，对，好，还有最后面两三个灾吧，那这次停在逃灾啊，哎，我们看看哈，请哪一位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啊？谁呀？ 谁来带领我们结束祷告吗？有吗？好，我们请袁心平姐妹方便吗？袁心平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好的，感谢神，亲爱的阿爸父，还是感谢你借着鲁牧师的口把出埃及这里面的灾讲到我们听，让我们深深知道主你是神，你是独一无二的神。主啊，当时法老的心刚硬，你也是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愿意你死水的心刚硬就死水的心刚硬，这都是出于主你自己。你是他们的心刚硬，是法老的心刚硬，目的要救出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主啊，我们向你仰望，虽然他们的心是那样刚硬，他们自己不知道是你给他的心刚硬的，你借着他的心刚硬，他们也行法术，是他们是摩西在把那个杖丢在地下的时候变成蛇的时候，他们也有那个法术，但是摩西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我们看到从这里面看到神你是独一无二的神，你是全天下普天下的人的神，是每个人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心软是让摩西你要能向你回转，因为你来到世上你是愿意前普天下每一个人都能顺从主你自己，能在你的面前听从主你的话语。神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个记载的时候让我们看到都是出于你自己，你是要人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都是你耶和华所吩咐的，叫法老的心感恩。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交托住你的手中。主啊，你借着这样灾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认定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是神的能力。虽然是借着摩西和亚能，是出于你的能力，你借着他的手所做的，而不是他们所做的，是神你所做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面前也不会怎样的向你祈求祷告在你面前也把一小的时间敬拜都仰望着你自己，求主你怎样的恩待，还是感谢你，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